教育救国，中国文人的新使命。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新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开始出现。到了民国时期，改良社会先改良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改革家晏阳初甚至以为，中国亡不亡，则在教育。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关于教育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从1901年到1949年，全国成立了许多教育社团。这些教育社团的成立都是为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现代化。清末民初的教育变革和教育团体有关的几个历史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民国时期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便是许多教育团体的发起人。他在1902年创办的中国教育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式教育社团。该团体成立的目的是开发知识而增进国家观念，以作为恢复国权之基础。还有前面我们讲清末商业变革时提到的状元张謇，他作为一个实业家，提倡职业教育，曾去日本学习纺织技术，回到中国开办职业学校。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农村改革实验家晏阳初提倡的平民教育，以及他所创办的教育机构。在风云激荡的民国时期，推动教育进步是很多知识分子看重的事业。通过对比不同创始人的倡导，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教育团体与创始人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民国时期，最普遍的教育提倡有女子教育、留学教育和平民教育。我们来看看与此相关的教育团体。首先是女子教育。妇女解放无疑是民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主题，其关键就在于女子教育。较早的女子教育团体有1906年成立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该会组织起在日本留学的女同学70余人。该会在成立通告书中提到，中国女界不能独立于社会，一在于无教育，二在于无团体。这是他们成立留日女学生会的目的，聚谋拯救祖国女同胞之策。这足以看出女子教育团体成立的必要性。此后，该会创办杂志，提倡女性独立意识、改良婚姻、享受教育权利等进步思想。民国初年，女子教育会、女学维持会相继设立，大都主张扩张女学，提高女性受教育机会，男女平等。加上当时政府对女学非常重视，所以大力提倡女学团体，不光设置了初等小学男女同校，还出现了女子学校，如女子法政学校，为的是提高女性在政治中的参与权利；女子工业大学，为的是女性的职业教育；女子师范学校也为女性教育提供很好的典范。这些女子教育会、协进会的设立，为女子教育的兴起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清末民初，留学教育成为一种趋势，学习西方以图中国之强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不过，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获得官方留学资格。为了鼓励和帮助青年赴欧美留学，当时的有识之士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美勤工俭学会等民间留学团体。这些团体先在国内开设预备学校，招收学生学习语言及相关课程，待考试合格之后，将他们送往欧美勤工俭学。这些学生出国之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往往夜间上课，白天工作。这种勤工俭学的方式，一来提供了工作机会，青年可以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二来也提供了求学的机会，只不过相较官费留学辛苦许多。可以说， 留学团体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的变局。留学打开了眼界，促进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有一天，晏阳初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在法国的劳工寄来的。信中说，他在法国才学会识字，经常买晏阳初办的报纸，因为他的报纸便宜，能买得起。这位劳工怕晏阳初赔钱太多，不能继续办报，将在法国工作三年节省下来的365法郎随信寄上。这一举动震撼了晏阳初，底层无法受教育的人太多，而他们却对知识如饥似渴。要想改善他们的教育情况，就要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后来作为农村改革实验家，晏阳初在河北、湖南等地开展试验时，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到1923年，有21个省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也成立了。他提倡平民教育要开启民智，让民众知道文字应是大众都要学习的，通过学习文字扫除文盲，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还要通过学习教育大众的品德。1922年8月，平民教育试验在湖南长沙展开时，仅用2个下午便招收了1400多名学生。到1925年秋天，在湖南省注册的学生已超过150,000。可见，民国时期平民教育的发展很快，成果也很大。无论是提倡女子教育、留学教育，还是平民教育，清末民初的教育团体可谓百花齐放。他们通过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让更多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改变了个体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当时的社会焕然一新，聚集了此后社会变革的新力量。